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第三日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。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，攻破喜格拉，用火焚烧，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，却没有杀一个，都带着走了。大卫在喜格拉时经常攻打亚玛利人，现在可能是亚玛利人乘机报复。第三日可能指第二天黄昏，以色列人以日落为次日的开始。喜格拉位于亚弗南方约90公里，大卫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，每天行军45公里，第二天晚上可以到达。大卫在喜格拉已经定居了1年0.4个月，远离扫罗的威胁，环境安稳，还很得亚吉的器重，因此喜格拉已经成了一个舒适的安乐窝，渐渐抹去了大卫的意向和使命。所以神允许亚玛利人攻破喜格拉，用火焚烧，把大卫从勒布斯属的安乐窝里赶出去，准备上希伯伦去做王。亚玛利人掳走了家眷，却没有杀一个，目的可能是为了把他们卖作奴隶，实际上却是神的眷顾。若是神允许非利士人的首领早一点让大卫回来，大卫就不能被赶出安乐窝；若是晚一点让大卫回来，他们也救不了这些家眷。神所量给我们的难处，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学到功课，所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，不料城已烧毁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直哭得没有气力。大卫的两个妻，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，也被掳去了。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此时大卫一行经过两天急行军，已经精疲力尽，又不知道亲人的生死，敌人是谁，如何追击，只看到城已烧毁，所以只能放声大哭，直哭得没有气力。众人本来是为了安全才逃奔非利士地，结果反而变成一无所有，家破人亡，所以情绪再也不受控制了，怒气发作在大卫身上。此时大卫众叛亲离，自从逃亡以来，从未如此孤单失败过，但也只有在这样极度孤单和失败里，他才能单单向神倾诉，求你转向我，怜恤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。神把大卫带到这样的穷途末路和内外交迫里，正是要预备他走向更高的得胜，因为人的道路只有走到尽头，才肯甘心跟随神的道路。因此当整个环境都在压迫他的时候，大卫里面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在过去的1年0.4个月，大卫的里面都没有这个感觉，但现在神把他带到尽头了，人的聪明能力起不了作用了，他的里面反而苏醒了。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：
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。
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
我追赶敌军，追得上追不上呢？
耶和华说，
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
当大卫心里明亮起来的时候，立刻就领悟到一件事，人都是靠不住的，而神一直在那里等候我们去投靠。所以他的反应不是埋怨，不是叹息，而是对祭司说，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，立刻求问耶和华。一旦属圣灵的大卫求问神，神就清清楚楚地回答，让大卫知道怎样行。
属肉体的扫罗却求告无门，只能去问交鬼的妇人，
这正是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总有一个时候，我们也会来到人的尽头，但是专心仰望神的人，神一定能让我们看见一条出路。世人所看见的路都在地上，但我们看见的路却是通往天上，让我们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。
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，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。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，有200人疲乏，不能过比索西，所以留在那里。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，就带他到大卫面前，给他饼吃，给他水喝，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，2个葡萄饼。他吃了，就精神复原，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，没有喝水。
比索西是一条流入地中海的旱溪，位于南地的西部，和基拉尔河一样，作为迦南地的南界。比索西的河道是陡峭的峡谷，宽约100米，需要灵巧的身手爬下峭壁，再爬上去。此河位于喜格拉西南约20公里处。大卫的部下已经连续行军2天，现在可能又继续走到半夜，所以有200人疲乏，不能过比索西。大卫此时还不知道敌人是谁，在哪里，身心疲惫，但居然这么巧，就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，给他带来了关键的情报。在仰望等候神的人身上，神的管理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大卫问他说，你是属谁的？你是哪里的人？
他回答说，
我是埃及的少年人，是亚玛利人的奴仆。因我3日前患病，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。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，并加勒地的南方，又用火烧了喜格拉。
大卫问他说，
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？
他回答说，
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，不杀我，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。
大卫此时才确定袭击喜格拉的是亚玛利人，之前只是推测来自南方，所以向南抄近路，越过比索西。基利提是非利士人，加勒地在基利提人的东面，希伯伦附近，是犹大支派的地方。
那人领大卫下去，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，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。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，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 大卫全都夺回，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。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，无论大小、儿女、财物，大卫都夺回来，没有失落一个。大卫所夺来的牛群、羊群，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面，说：“这是大卫的掠物。”亚玛利人是游牧民族，没有固定的城邑，所以来到安全的地方便散在地上大肆庆祝。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，只从黎明到当天傍晚，因为以色列人以日落为次日的开始。400骑骆驼的少年人可能为了喂养骆驼而分散在宴席周围，因此得以逃脱。虽然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亚玛利人那里，但神却让大卫的疲惫之师以少胜多。这次得胜让大卫体会到，如果过去一年零四个月一直留在犹大地，照样不必惧怕扫罗，因为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大卫不仅夺回了被掳的人口和财物，而且得着了亚玛利人从别处掳掠来的战利品。当人学到了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以后，神就会赐下更丰盛的恩典，超出人的所求所想。那些不久前还要用石头打死大卫的人，现在却一路高声赞扬他。人的善变使大卫更加坚定，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世人，他一点不能帮助。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，大卫前来问他们安。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：“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，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，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，使他们带去就是了。”大卫说：“弟兄们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？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”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从那日直到今日。匪类原文是卑鄙小人，跟随大卫的都是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与跟随主耶稣的罪人一样，都是肉体满了残缺的亚当后裔，而恶人和匪类只是其中瑕疵更明显一些的人。他们不愿意与留守的人分享战利品，因为属肉体的人总是把得胜看作自己努力的结果，却看不见神的带领。只有属圣灵的人才能看见是神为他们征战，承认得胜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。既然得胜是神白白的恩典，人就不能独占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因为人若认识了赐恩典的神，就应当成为分享神恩典的管道。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这个规矩在律法里就已经规定，但可能并没有得到坚持。从大卫的时候起，他才成了以色列的律例典章。征战不分前方和后方，没有后方的安定，就不可能有前方的得胜。人间的战争是这样，属灵的战争更是这样。外面的得胜是小事，里面对征战的认识才是大事。大卫到了喜格拉，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，说：“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， 送你们为礼物。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、南地拉莫的、亚提尔的、住亚罗尔的、西莫的、以实提莫的、住拉哈勒的、耶拉灭各城的、基尼各城的、住荷马尔的、哥拉山的、亚塔的、住希伯伦的，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。
27至31节的地名都是犹大和西缅的城邑，位于希伯伦的南方，可能是大卫逃亡时常去的地方。伯特利不是北方的伯特利，而是南方别示巴附近的伯特利。这一次大卫在喜格拉所经历的功课，把他的生命和信心带到了更高之处。一，他不但叫上阵的和看守器具的平分掠物，还主动把掠物与犹大的长老分享，因为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。当我们一面能对付仇敌，一面能输送恩典，分享基督里的丰富的时候，生命就成熟到了作王的地步。二，正当非利士人要与以色列人决战的时候，大卫却与过去的遮遮掩掩完全不同，公开表明了自己对以色列的忠诚。当我们能在仇敌面前指着主夸口的时候，信心也就成熟到了作王的地步。神工作的法则常常是先倒空再充满，先拆毁再建造。希格拉被烧，大卫的家眷财物被掳，结果却成了他脱离自己更加蒙福的机会。神也常常允许苦难、剥夺临到我们身上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因为神要把我们从喜格拉救出来，让我们重新活在神荣耀的旨意当中，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，生活更有价值。当大卫经过了喜格拉的失败和复兴，生命已经被预备好作王的时候，神也同时让扫罗在基利波山彻底失败，把大卫推到以色列的宝座上，让他在那里完成神荣耀的托付，把以色列建成祭司的国度，把耶路撒冷建成神的居所。人的历史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根据他的时间，按着他的方式，为了他的计划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交前的灯。